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6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修取怨恨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6号。首先感恩师尊又一次把弟子救起，给了弟子又一次生命。在2021年5月底到8月底的三个月中，我从不会说话到会说话，从不会走路到会走路，从不会写字到会写字，从不会读书到现在每天学法。在这三个多月的时时刻刻，师父时刻慈悲的保护救度着弟子，弟子才能走过这次磨难。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也谢谢帮助我的同修们。2021年5月底的一天晚上，只有我和外孙女在家，我突发脑出血假象，不省人事。10岁的外孙女哭着电话告诉了她原在河南工作的爸爸，他爸爸才紧急联系了没在家的我丈夫及家中亲人。在县医院诊断后，县医院不敢负责，让转院。丈夫连夜带我到市医院抢救和治疗，半个月后出院，妹妹同修接我回到他家。当时的我走路得人用力扶着，吃饭只能用左手，说话颠三倒四，把法中的一切都忘记了。妹妹教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会儿记住一会儿忘的。从卧室到卫生间时，谁扶我就和我一块念九字真言，晚上睡觉也听师父讲法。就这样大概三四天的晚上，半夜上卫生间，我没有喊妹妹，我要自己去，结果在客厅摔倒了，不知用了多长时间终于爬了起来。从这以后我就一个人在家里活动了。我出事后的那天，女儿的妯娌也在场，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她来看我，惊奇地说，伯母和那天比不知好了几十倍啊。我和妹妹每天学法，许多词都不认识了，这时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几遍后就知道这个字念啥了，就再往下学，发正念的内容都忘记了，妹妹就给我写在纸上，看着发正念，练功动作都忘记了，但是听到练功音乐就跟着练，不对的地方妹妹给我纠正，后来就把师父的大圆满法重新学了一遍。遇到困难我老是想不起求师父，妹妹就提醒我，告诉我求师父加持。七天后，妹夫和他女儿女婿旅游回来，看到我都说我好得挺快。妹夫说，你是我见过得这个病恢复最好最快的。我也加强练功，每天练两遍，开始第二套练半个小时，一个月后就练一个小时。虽然很难，但我努力坚持，也坚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否定邪恶强加的一切不该承受的。40天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家。在和妹妹学法向内找中，我找出了许多人心，争斗心、怨恨心、色欲心、对情的执着。在情的带动下，做事显示自己多么好啊，自己如何对待亲朋好友、家人好啊，特别是丈夫。丈夫不支持我练功，我每次被邪恶迫害，他承受很多，又惧怕被邪党扣掉工资。所以这些年他干什么都是自己想干啥就干啥，从没听过我的意见，使我心里产生了怨气，不平衡的心，关系越来越紧张，有个风吹草动的，这家就处在飘摇之中。但我是练功人，遇到问题向内找， 心里一边怨着丈夫，我仍然对他好，关心他，善待他。其实是情的作用，是自己摆不正和丈夫的关系，分不清情与慈悲的体现是什么。在色欲方面，自己面对丈夫时总是没有正念，用人的狡猾心理对待，一次次失败，放大了执着，让魔钻了空子，也是造成今天出事的原因。自己原来是在情中对丈夫好，丈夫不领情，自己还生出了怨恨心，不平衡的心。谢谢师父在弟子过关时的点悟，给了弟子生的希望，赐给弟子又一次修炼机缘。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严格要求自己，抓紧修去怨恨心等，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圆满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人人都来上明慧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6日。今天听了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也有同感，抱着共同提高的心写下自己的感悟。作为一名真修弟子，确实都应该上明慧网，因为明慧网是师尊让弟子们办的，是大法弟子的交流园地，也是曝光邪恶的窗口，意义重大。在这里谈一下我上明慧网的体会。说起来很惭愧，我是1998年修炼的老学员，在修炼的路上一直走得跌跌撞撞，事没少干，学法不用心，用人心干事，多次被邪恶迫害。2012年出狱后工资被扣，造成了怕心、利益心、怨恨心很重，自己为这些修不去的人心很是苦恼，而且也一直干扰我上明慧网。直到2年前，看到大我4岁的老同修，他每天要为5至6个同修上传三退名单。老同修不会打字，用五笔行写，上百人的名单写完，他已经很累了，还要做资料，还要天天在外出救人，三件事做得很努力。每当我把三退名单给他时，我心里总是酸酸的，而他总是乐呵呵地接过去。多好的同修啊，70多岁了，我也是师父的弟子，我应该突破人心，我也要为同修着想，让同修多有时间学法练功，我也要上明慧网。决心已定，奇迹出现了，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第二天我去同修家，进门不久，有一位同修背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来了，说要卖。我问明情况后留下来电脑，背回家后心里犯愁，怎么开机都不会，谁来教我？放了一段时间后，心想我不要了，送给同修吧。我原封不动地把电脑背到同修家，说明来意。这时有人敲门，一看来了一名技术同修，听完了情况，同修二话没说，帮我把电脑加密、防火墙等装上，帮我买了网卡，又让另一同修教我使用。我上网后第一个月三退名单488人，第二个月刚退190人。恶党大面积封网，网卡不能用了，我哭着求师父，我要上明慧网，请师父加持弟子。因家中我自己住，网络要用10名。有一天我路过网络厅，心想我问一下情况如何，一问正在办理优惠，一个月只需10元钱。我一听马上求妹妹，用妹妹的身份证办了手续，3天内网络畅通。我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给弟子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感谢师父成就弟子，威德给了弟子。从我上明慧网后，附近有4个70多岁的老同修也相继上网了，而且三退名字都用中文打字，及时地把自己每天三退名单发出去。如果人人都能上网，就会减少占用同修的时间。再说一下上明慧网后的感悟和提高。 20多年的修炼心得投稿没超过5次，上网后半年多投稿已8-9次了。虽然没发表，但我每次写稿智慧都源源不断，写完一篇又想写下一篇，有时一天能写2篇。同修看后还说写得挺好。随着修炼的提高，每天出去救人的数量比上网前增加了，真实地感受到了师父对我的加持。谢谢师尊慈悲苦度，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理智的对待讲真相效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方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7日。讲真相中用怎样的心态去对待才能达到好的效果呢？下面就自己在发放真相资料中看到的一些事情和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今年正月初七，我到一小区发真相资料，看见楼梯间写着大大的字，诽谤大法死，谁敢画死全家。这里的画是画画的画，明显还是一个错别字，个人猜想应该是想写画，画掉的画。看到这个当时心里想，大过年的是哪位同修这么不理智写出这样的话，这白白的墙壁写这些话不是败坏大法名誉吗？怎么救得了众生？这不是在毁众生吗？这样的话怎么能体现出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善良呢？回去后觉得这样的话写在墙壁上会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我和一位同修切磋了一下，就一起拿着纱布和不锈钢金丝球去擦。那些字是蜡笔写的，很不好处理，擦了好一会儿还是有些许印记在上面。像这样随意在楼梯间写类似字的在发资料时遇到不少，由此不禁想到多年前有一次从同修家学法出来，在楼下看到楼前小棚门前放着一个个塑料盆，每个小棚门口都放着一个，拿起一个打开一看，里面装着神韵光盘、真相光盘、真相资料、护身符。一个袋子里光盘就有10多个，一共7-8个袋子，我和同修立即收起来拿走，感觉这么多资料就这么扔，那还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拿，太可惜了。发资料时有时候看到10几份资料就这么丢在门洞边，有时候看到同修贴的不干胶，同样的内容每层都贴，有的贴在玻璃上，有的贴得过低需要低头才能看到，有的位置过高注意不到，有的字还贴到了，还有的 A3 大法真相贴贴到人家门上的福字上了，把门上的福字盖住了，这会让世人对大法产生多大的负面情绪啊。有的把真相小册子10多本放在一起发等等。看到这些时我就在想，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同修们也都成熟了，救度众生是大法赋予我们每个同修的责任，同时也是我们的使命，怎么能这么不严肃地对待呢？我们做不好，不但救不了众生，还会毁了众生呢。要知道我们每份真相资料都携带着能量，会感染收看资料的人，解体阻碍他得救的因素。如果我们不严肃对待，不认真去做，那世人看到会怎样呢？能救了他吗？我常想，我们每份资料从同修购买耗材到上网下载，再到打印装订包装好送到同修手里，其中同修的辛苦和劳累是可想而知的，真的不容易。同时我们是否想过，这过程中也包含着师父的多少操劳、保护与付出啊。因此请同修们发放时一定珍惜每份救人的真相资料，带着慈悲的心，让它能起到最大的作用，能真正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说，用理智去正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让我们理性地做好救人的事，
珍惜救度众生的机缘，在这最后的时间里，让我们做得更好，不辜负师父的期望，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难忘的故事，可贵的同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6日。在我22年的修炼过程当中，经历和见证过的故事很多，和这些故事相关的人，有的我只见过一面，有许多我一直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故事我从未忘却。这些故事像一颗颗珍珠，散落在我的记忆深处，熠熠生辉。我拾捡其中的一小部分，串珠成串，与大家共同分享。第一部分，北京上访时的同监舍同修。1999年7月，邪党魁首江泽民开动全部镇压机器，以恐怖之事造谣、诽谤、诬陷法轮大法及大法师父。很多大法弟子认为政府不了解真相，都想用自己的修心向善、身体健康的经历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证实大法的美好，还师父清白。众多的大法修炼者前仆后继来到北京，走上了和平请愿之路，只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说句心里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等待这些善良人的是镇压、酷刑、监狱，甚至还有未知的去向。大法弟子为了不牵连本省官员、单位领导，不报姓名，不报地址，于是很多鲜活的人变成了黑户，成为公安数据库里一个个冰冷的数字编号。2000年6月，我和妹妹进京为大法和平上访，被非法关押在北京郊区的十里渠收容所，被女警强行裸体搜身后，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一无所有。狱方不卖给我们任何生活用品，监舍里连被褥都没有，条件很艰苦。由于去北京的大法弟子太多，每个监舍里都塞得满满的。我所在的六人通铺监舍里有20名左右的大法弟子。这些修炼人都非常善良，做事都为他人着想。由于人多床少，大家都抢着睡在冰凉的地砖上或散发臭味的厕所旁，把木板床铺让给其他人。有的同修每晚只是靠着墙壁坐着睡，只为了让其他同修睡觉时能舒展一下腿。恶警故意把监室里的纱窗都撤走了，夜里明亮的灯光会把蚊子引来更多。郊区的蚊子又大又毒，同修们都被叮得全身大包，睡梦中都会把红包挠破出血。一位矮个子胖乎乎的老同修每晚睡很少的觉，抡着一件衣服为大家撵蚊子，想让大家睡得安稳一些。一位老同修撕开自己的白背心给大家当毛巾用，仅有的两卷手指大家都节省着用，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新手指。虽然如此，大家那颗修炼向善的心谁也动摇不了，一起背法，一起练功，互相鼓励，大家都很平和安详。一，为打人的警察落泪的老同修。老同修身材高大，皮肤白里透红，谁也看不出他没修炼前曾患多种严重疾病。如果他不说自己已经72岁了，我以为他只有60岁左右。老同修的方言很重， 认真听才能听懂他的话。一次老同修被非法提审，回来时眼睛红红的，明显哭过。大家很关心，问他是否挨打了，因为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老同修点点头，说起了经过。年轻警察审问老同修从哪儿来的，老同修就讲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那个警察自己修炼后所有的病都好了，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家庭和睦了。最后老同修说，我不能告诉你姓名地址，如果说了会让我们那儿当官的被撤职，他们能当上那个官也挺不容易的，不能连累他们丢了官。那个警察根本不愿意听，开始拳打脚踢。老同修看着那个警察恶狠狠的样子，很可怜他，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边哭边说，我已经70多岁了，比你母亲岁数都大，你不能这么做哟，你这么打骂修炼人是在造业啊，将来会下地狱的，要偿还的，你将来可怎么办呢？大家听同修讲述后，都为那个警察叹息，佩服老同修的善良，感佩他有一颗金子般善良的心。二，徒步3天进京正式法的同修。监室里有一位肤色稍黑的同修，我刚见到他时，他很憔悴，一手捂着胸部，很痛苦的样子。他在天安门广场遭到了警察的殴打，肋骨被踢伤了，胸部已经疼了很多天。这位同修应该不到30岁，听口音似乎是江浙那一带的人，穿的衣服是地摊上最便宜的那种，身上带有常年劳作干活的痕迹，生活应该很艰苦。后来交谈中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要走几十里的山路才有车坐，没钱的他只借到80多元，带着自己做的干粮走出了大山。那仅有的80多元钱到不了北京，他买了一张离北京最近的车票。下车后他开始步行，走了3天，也饿了3天，最终找到天安门广场。他只想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同修那种对大法、对师父的虔诚与坚信，令我感到震撼。三，害怕也不说出姓名地址的同修。一位年轻同修总爱和我在一起，她是南方女子，看上去娇娇柔柔的，像个文静的高中女生。她的小孩刚刚2岁多，我问她想孩子吗？她点点头。他告诉我，他胆子小，愿意和有正念的同修在一起，让他也有正念。我问他，既然胆子小，为什么还来北京呢？他说，我觉得应该来，就来了。同修们决定绝食抗议邪恶的非法关押。有先进来的同修告诉我们，前些日子有位女同修在插管灌食时，插到了气管里，当场窒息而亡。在绝食抗议的第4天，我们遭到野蛮灌食。灌食的屋里两侧分别摆着2张铁床，床栏杆上有4个手铐，能把人靠在床上固定住。几个男犯人在一旁虎视眈眈，准备鼻饲灌食，就是用胶皮管子从鼻孔经过食管插到胃里。给我插管时，我心里一直默念，你插不进去，插不进去。结果他们就一遍一遍的插，又换人插，折腾了老半天，怎么也插不进去。我被插烦了，心想，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插完得了。就这一念，管子秃噜一下就进去了。那种不知该怎么办了的无奈感觉令我很是郁闷，不觉就啊大喊了一声。后来明白了，如果当时想不许给我插，那也许就不给我插管了。回到监室后，我看到年轻同修浅粉色的 T 恤上有个大脚印，他告诉我，我就在你的后面， 我听到你在灌石的屋子里惨叫，不知你咋样了，心里很害怕。轮到我时，我说我已经吃饭了，不用灌了。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说，吃了也得灌。他们就是为了折磨人。然后那个人问我，怕不怕？我说，怕。他问，说不说哪来的？我说，不说。后来那人就踹了我一脚。我没想到我的一声大喊会给同修造成那么大的恐怖压力，我觉得很惭愧。同修是那样的纯净，心像水晶一样干净清澈。几天后，我被我单位的领导找到，带回家乡非法关押。他们付给北京警察3000元，这样我就不在我省进京上访的名单上。因为那时江泽民下令，哪个省大法弟子上访的人多，就撤哪个省官员的职。所以那时各省市都有拦截上访大法弟子的驻京办人员。驻京办人员从北京警察手里买回一个不上册的大法弟子，会花3000至5000元不等。北京警察很是发了一笔大横财，这也是北京警察极力审问大法弟子姓名地址的原因。而当地警察又把这笔费用转嫁到大法弟子身上，有的大法弟子甚至被勒索几万元钱。那些长期审问不出姓名地址的大法弟子被大客车运走了，一车又一车。几年后，当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血腥罪恶被揭露出来后，我才猜到运走的那些大法弟子有可能是被关进了秘密集中营或地下医院，成为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供体，成为无辜的受害者。20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些同修，也不知他们的任何信息。每当我想起那些同修，都衷心期盼他们依然都健在，依然走在修炼救人的正路上。第二部分，同修让我明白善与无私。我的生命特点一直是刚强冷漠，缺少柔善，说白了就是比较自私，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善。在我的观念中，觉得说话和气，别伤人，谁有事求到头上，能帮就帮帮，不去占人家便宜，别做缺德事，就是个善良的人了。而我的同修们用他们的行为让我体悟了善的表现与无私的内涵。一，都是众生，谁吃了都是众生吃了，谁吃了都行。2000年7月，我和妹妹从北京被带回本地关押。10月1号期间，政法委官员来视察监狱时，我们几位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递交了一封真相信给他，要求无条件释放。事后，看守所开始报复性搜监，把过节时家里送来的食物甚至咸菜都拿走了，说扔大沟里了。我信以为真，心里很可惜那些食品。妹妹平静地对我说，他们没扔，他们就吃了，东西没瑕。我一听马上愤愤不平地说，那就当喂狗了。妹妹听了后只是祥和地对我说，姐，都是众生，谁吃了都是众生吃了，谁吃了都行。我一下就感受到了妹妹同修巨大的善，明白了善的一层内涵，受到了很大震动，认识到了我俩修炼境界的差距，心里很羞愧。二，快过年了，给你送点吃的。2016年因做一个项目需要占用许多时间，就没去工作，那一年也就没有收入了。同修大姐给我送来一袋大米，说是亲戚送的，她吃不了那么多。我知道她是怕我不收才这样说的，我感受到同修的那种善意。快过年时，我简单买了一点东西，我觉得这些足够了。同修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特意拜托她的姐姐买来新鲜猪肉、宽刀鱼，开车就给我送来了，说快过年了，给你送点吃的，你就别买鱼和肉了。 我很感动，心里暖暖的，酸酸的，感受到同修的那种真切的关怀。同修是怕我舍不得买呀。同修用他的行动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善待他人。三，钱不重要，人最重要，修炼最重要。2000年12月，通过绝食反迫害，我被无条件释放。单位要求写三书，放弃修炼才能上班，我拒绝了。从此以后，我以打工为生。许多人都很惋惜，我放弃了那清闲自在的工作。但我自己知道，大法给了我新生，重塑了我的人生，启悟了我的向善之心。在做好人的过程中，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再学会为他人着想中。我可以放弃工作，甚至我的生命，但是我不能放弃良知与正义，不能放弃大法，因为那是我生生世世都在寻觅的。践行这部法，证实这部法，维护这部法，是所有大法弟子的毕生心愿。我的经济条件一直不宽裕，但我遇到困难时，总会有帮助我的人，我一直对他们心存感激。C 同修就是其中的一位。几年前，在我困难时，同修借给我10000元钱。那几年正是拨打语音电话救人很普及的时候，需要的资金很多。我打算每月拿出200元，同时把我先后用过的2台电脑钱，合约6000元，是不知名同修拿的钱，返回到大法项目上。我觉得不应再占用大法资源。我去和同修商议，同修听完我的打算，又爽快地借给我6000元。当我还给同修这6000元时，同修说，这6000你直接放在救人项目上吧，先前的10000我也不要了，你别当成负担就行。我能感受到同修的诚意与对钱财的淡然，这样的事情也只有修炼人才能如此坦荡。常人别说不要了，借钱时都会考虑你能不能还上，甚至还得要利息才行。最后我和同修约定，如果到正法结束了我还没还上，那就算你给我了，如果我有能力还你了，你得要。同修诚恳地对我说，钱不重要，人最重要，修炼最重要，放下一切心，什么都别执着。我感受到同修一心为别人着想的善念，同修不想让我因着急还钱而产生执着。这以后每次还钱时，同修都说，不欠了，不欠了。我知道他从来都不记得我还欠他多少，但我又怎么能忘呢？我始终都记得。第三部分，明真相的同修家属。一，司机大哥和同修的儿子。司机大哥和同修的儿子我都不认识，他们都不是修炼人，但他们通过身边修炼的亲人的言行变化，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明白了大法的真相，都认为大法好。我只是从同修那儿听到了他们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大约是在2001年冬天，同修们为了让世人明白大法的真相，下乡散发真相资料。司机大哥开车，同修的儿子也去帮发真相材料，结果遭举报，被绑架到了公安局。那时正是邪恶最疯狂的时候，此事被定为重案要案，10多位同修被非法关押受审问。男同修受的迫害最严重，殴打、吊铐、背铐等等酷刑，同修们浑身是伤，一同修留下了轻微的残疾。司机大哥和同修的儿子也都被打得鼻青脸肿，受到威胁恐吓。即使如此，他们什么都没告诉警察，很有正义感。记得当时我的公公讲了一个事儿，公公的一位朋友是医院的院长，医术很好，一个打人的警察找他看病，据说胳膊抬不起来了，又肿又痛， 诊断时用力过度，肌肉拉伤了，警察的凶狠可见一斑。二，同修的哥哥。同修的哥哥不修炼，但他做的一些事情很让人佩服。他是做销售的，常年不在家，各地跑市场，人很热心善良。每次他回来都要换真相币，或者拿钱给同修，让同修用在讲真相的项目上。每次拿1000元到3000元不等，有时拿出5000元，几年如此，最少也有2-3万元了。他常年花真相币，也堂堂正正地给别人换。记得有一次同修刚给他换完，2天后又来还钱了，我很吃惊他花钱的速度。原来他到商店买东西，付完真相币后堂堂正正地问店主，你换不换这钱，花这钱有福报。告诉店主法轮功是好的，自焚是假的等等。那个店主和他换了500元。他坐火车来回走时，也会给身边的旅客讲大法真相，没有怕心。如果遇到了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会很高兴地告诉人家，我家里也有亲人和你一样。同修的哥哥有一颗难得可贵的赤子之心。三，我的亲人们。我的奶奶和两位姑姑都是明白大法真相的人，支持并且保护大法弟子。姑姑都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都得了福报。奶奶经常对亲朋好友们说，我们家的孩子是最好的，孝顺懂事又仁义，如果不是邪党迫害，我家的孩子是最有出息的。如果知道了什么坏消息，会赶紧告诉我们，常常提醒我们注意安全。一次，他让我们告诉同修们不要在汽车站乘车，公安局让车站人员注意大法弟子的行踪，发现就举报。奶奶说，快告诉你们的人，可千万注意。在这些年的恐怖迫害中，老人也承受了很多压力。有一年，全县非法大搜捕，警察先找到了奶奶家。他们走后，奶奶颤抖着手赶紧给我家拨电话，可越着急越拨不通。我家被抄家了，妹妹同修被迫流离失所。事后，奶奶一直很自责，责怪自己没用。原来，奶奶在紧张之下，每次都拨错了号码，所以一个都没打通。奶奶在89岁时因脑瘤压迫视神经，双目失明，到省城医院去看病。那个曾经给奶奶切除过部分脑瘤的主刀医生还记得奶奶，对我的家人惊呼，她还活着呢，按她的病情顶多能活1-2年，这都过去4-5年了。那年就告诉你们了，主干上的瘤子切不了，现在更不能动了，没有治疗价值了，回去吧。其实奶奶85岁那次手术后，我一直叫奶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可惜她只肯念而不肯学法练功。奶奶失明后生活中的不适应让她常常偷偷的哭泣，大法就给她展现神奇的一幕，她常常能看到不是这个空间的眼睛看到的，是天目看到的，屋子里到处开满了各种花朵，各式各样的，他都不认识是什么花，非常漂亮，一簇簇一串串的，连厕所里都开着满满的花。奶奶睡觉时经常做梦，在梦里脚一点地就飞起来了，只是飞不高飞不远，他就再点地再飞，飞得很开心。奶奶91岁时离世，没有经受多少身体上的痛苦。两位姑姑都支持大法，理解我们，力所能及地帮助我们。姑父曾把非法搜捕中走脱的妹妹用摩托车送往外地。妹妹被非法关押在女子监狱时，姑姑去探视过，只是监狱方面没让见，姑姑很是难过。那些年姑姑们都会给妹妹存钱。4年前，小姑姑家位置很偏僻的平房，出乎大家意料地被拆迁了，换了2处楼房，谁都没想到那里能成棚户改造区。 我知道他是得福报了。故事还有很多很多，都让我感动，让我钦佩。法轮功修炼者20多年来，坚持做一个好人，顶着压力，冒着危险在向世人讲清真相，致力于救人。瘟疫发生后，他们发自内心的要救度世人，告诉人们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告诉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远离灾难。他们向世人赠送的是避开瘟疫的灵丹妙药，赠送的是救命的良方。真心希望所有有缘人都能尽快从心底里摒弃中共，退出邪党组织，敬天信神，从而平安度过大疫劫难。大法弟子愿世人觉醒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挖根去执着，走过病业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7日。在写这篇文章的标题时，我原本是想写闯过病业关，但想了一下过关的过程，全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与点化下，与学法时的所悟，才一步步走过来的。闯字过于强调了自我与实际不符，所以还是走过病业关较为合适。4月26日凌晨3点闹铃响时，我感到太困了，就又睡去了，到快5点才醒，就只练了一套进功，练完后感到右眼不舒服，有点沉沉的，也没在意。上午开工作会时，我对下属工作不满意，批评中还带有讽刺，语气很不善，一点也没有顾及下属的感受。开完会时，我感到右眼和右脸不舒服，这时我才开始向内找，知道刚才做错了，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其实前天安排工作时，我已经对该下属语气不善了，事后就知道错了，但是第二天不但没有修正，语气反而更加不善。接下来的两天情况更糟了，整个右脸完全没有了表情，右眼也耷拉下来了，说话也不清了，漱口时右边嘴唇也闭不严，往外喷水。有一个同事对我说，你怎么说话也不清了，嘴也歪了，但大部分员工还没有发现。我上班时就尽量待在自己办公室不出去，在公司大家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出现这种情况不是给大法抹黑吗？这时我越来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4月29日晚上公司还有一个欢迎新员工的聚餐，到时大家看到我这形象会怎么想？到4月29日下午，我越来越不安，这时只有求师父了。我心里想，师父，这是旧势力的迫害，我自己受点苦没啥，但不能给众生造成负面影响啊。接下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有多个员工因私事请假，公司一把手认为人员不齐，聚餐失去了意义，就让办公室通知聚餐推迟了。因第二天就是五月初的长假了，我就开始大量学法，并不断向内找，找到了色欲心、怨恨心、显示心、安逸心、爱发脾气、不顾别人感受等，但感到没有找到根本问题。发正念时，思想中业力干扰很大，思维散乱，空间场中有不好的物质难以清除，自己照镜子时感到右眼的眼神都充满了邪恶。那几天感到心理压力还是很大，怎么会这样啊？我在学法的间隙看着大法书中师父法相，心里一阵感恩，赶紧跪下给师父磕头。我知道大部分业力是师父在为我承受，我自己承受的只是其中小小一部分，这时也增强了过关的信心。放假第一天，不修炼的妻子就发现情况不对，她说，你是咋了呀，
嘴歪眼斜的，说话不清，赶快去医院吧。我说没事，过几天就好。接下来的两天他还是不放心，老催我去医院。我说你放心吧，放完假开始上班时一定好。因妻子过去也见证过大法的神迹，就说那好吧，我就看你上班能不能好。接下来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向内找。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买了一只大牛角，买时花了30元，后来涨价了，好像值几万。这只牛角特别大，质感也很好，只是颜色有点发黑。醒来后也悟不出这奇怪的梦是啥意思。接下来的学法过程中，我感到空间场中不好的物质在减弱。终于在一次发正念时，我悟到了问题的根本，那就是色欲心、怨恨心等没有从根子上去掉。正如2022年4月23日明慧网上一位澳大利亚同修的文章《正视和去掉色欲之心》中所说，我之前只是表面上做到了约束，但是内心深处并没有放弃对色欲的执念。正法接近尾声，对大法弟子要求会越来越高，一切都要从根子上归正，一丝一念都要归正才行。而自己在色欲心方面虽然没有实质性问题，但并没有从根子上归正，没有严格要求自己，如注重衣着，在异性面前显示自己等。这时我也悟到了梦中师父点化的意思了，大脚是大觉的意思，涨价是对大法弟子的要求越来越高，牛角颜色发黑是我空间场中不干净，离大觉的标准还很远。还有一天晚上回家时，正在写作业的女儿打电话让我给她买修正带，我感到修正两个字在我脑中印象很重，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到了正法的最后，方方面面都要从根本上修正啊。找到根本问题后，在放假最后两天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发正念时力度很大，空间场中拜物在减少。在上班的第一天，我的面部外观和说话基本上恢复了正常。感恩师父为弟子承受，感恩师父的精心安排、慈悲保护与点化。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